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军称已摧毁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以色列防长指伊朗导弹袭击越过红线，特拉维夫多处遇袭起火，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更猛烈的打击即将到来，马克龙指伊朗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通过谈判化解核危机，特朗普称赞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表现出色，马克龙呼吁先进机片在法国制造，高度评价富士康与法企半导体合作，关税生效冲击美中贸易，美国五月海运集装箱进口量大幅下滑，中日相互指责军机近距离接触，日本称指控无法接受。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来关注以色列空袭伊朗的一个最新进展。以色列军方在周五表示，以军战机当天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地区核设施发动了打击，成功摧毁多处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关键的设施。伊朗媒体此前曾经报道该地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的福尔多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袭击。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周五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以色列的战机对伊朗政权位于伊斯法罕地区的核设施发动了打击，这次打击摧毁了金属铀生产装置、浓缩铀转化基础设施、实验室和其他的相关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视频发言当中称，伊朗方面已经通知了该机构，伊朗位于中部的福尔多浓缩铀设施和伊斯法罕转化厂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遭到了打击。格罗西在安理会上表示，伊朗当局已经向我们通报两处设施遭遇到了袭击，分别是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和伊斯法罕转化工厂。而伊朗的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迈尔万迪周五则是表示，以色列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两个核设施的袭击造成的损害并不严重，他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损害的程度不大，福尔多位于德黑兰以南，而伊斯法罕位于伊朗的中部，二者都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的所在地。而伊朗在周五夜间发射了弹道导弹报复以色列的空袭行动，以色列防长卡茨称，伊朗向以色列城市中心发射导弹已经是越过了红线。以色列国防军在周五晚间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数十枚弹道导弹，特拉维夫还有耶路撒冷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多枚导弹划过夜空。以色列防长卡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伊朗胆敢向以色列的城市中心发射导弹已经是越过了红线，他说，我们将坚定保卫以色列人民，确保伊朗神权政权为其卑劣的行径付出惨重代价。伊朗向以色列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的消防部门发布了通报说，消防人员正在处理重大的多起事故，包括特拉维夫所在的单区救护被困高楼当中的平民。而伊朗导弹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全国实在是拉响了防空警报，民众被紧急呼吁进入避难所，特拉维夫的上空升起了浓浓的浓烟，这座以色列中部大城市成为袭击的焦点之一。以色列军方表示，至少有两波由数十枚伊朗的弹道导弹组成的袭击瞄准了以色列，而伊朗方面证实，针对以色列数十个目标，包括军事基地还有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在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五晚间就警告伊朗，对伊朗的行动远未结束，更严厉的打击还在后头。内塔尼亚胡说，周五对伊朗的打击是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他还呼吁伊朗人民反抗邪恶压迫的政权。内塔尼亚胡周五晚间在一段面向伊朗人民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我们已经消灭了伊朗主要的军事指挥官，数位高级核科学专家，打击了该政权最重要的铀浓缩设施以及大量的弹道导弹库。他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更猛烈的军事打击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就呼吁伊朗人民要奋起反抗统治他们的邪恶政权，还宣称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五针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军事核设施表态说，伊朗对整个地区的局势的动荡负有重大的责任。马克龙也同时呼吁通过谈判和重启对话来解决当前的紧张的局势。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周五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伊朗在过去几个月持续推进其核计划，继续进行浓缩铀，并且已经接近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将使其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马克龙还特别指责伊朗积累的浓缩铀的数量几乎是其准备上限的40倍之多。关于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更详细的情况，请您继续收听安德烈介绍。
三座核设施遭袭击，以色列军队宣布其飞机袭击了至少20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各地的核目标。伊军称周五拂晓前数十架飞机完成了第一波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位于伊斯法罕森纳坦兹的主要铀浓缩基地已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军队声称还击中了纳坦兹的地下设施，而伊朗则坚称对该核反应堆的破坏大多是表面设施。伊朗随后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尔多铀浓缩基地和伊斯法罕重水转化厂也遭到了袭击，但损失微小。高级指挥官丧生。据伊朗官方伊尔纳通讯社报道，伊朗西北部至少有18人死亡，35人受伤。据伊朗电视台说，全国至少有95人受伤。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侯赛因·萨拉米和武装部队参谋长穆罕默德·马盖利等高级将领丧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旋即任命了继承人。革命卫队还说，其航空航天指挥官哈基扎德也被打死。伊朗媒体还报道称，至少6名核科学家遇难。伊朗的报复。据以色列军方称，伊朗第一时间发射了大约100架无人机进行报复。以色列军方称，大部分无人机在以色列领土外被拦截。周五当晚，伊朗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两波总共上百枚弹道导弹袭击，大部分被拦截，少数落地爆炸。美国是否参与？特朗普周五说，以色列提前向他全面通报了袭击行动，但他坚称美国没有参与。伊朗表示，美国作为以色列的首要盟友，应对周五的袭击负责。伊朗称，如果没有华盛顿方面的协调和授权，这些袭击不可能发生。伊朗周三曾警告，如果伊朗遭攻击，他将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前几天，美国从几个基地撤出了非必要人员。
特朗普称赞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表现出色，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以色列在6月13号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区域局势剧烈震荡。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回应，称这场袭击出色，同时警告伊朗还会有更多的后续行动。特朗普周五告诉美国媒体 ABC， 伊朗被打得很惨。他表示，美国给予伊朗多次谈判机会，但是对方始终拒绝，如今的结果是伊朗自找的。美联社报道，根据白宫与国防部人士消息，特朗普在以色列空袭之前就已经得知攻击即将发生，并私下与幕僚开会应对可能的连锁反应。空袭后不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某些伊朗强硬派说话很勇敢，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告诉路透社，在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目前不清楚伊朗是否仍拥有核子计划，并表示美国仍计划在6月15号与伊朗举行核谈判。他说，对伊朗而言，现在达成协议还不算太晚。同时，特朗普也向美国媒体 Axios 表示，他认为以色列的大规模打击可能会增加美伊达成核协议的机会。白宫高层透露，特使维特科夫仍计划前往阿曼与伊朗代表进行核问题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说，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美国并未参与。他补充说，伊朗若是袭击美国利益，将会自食恶果。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中日双方互掷军机近距离的接触，日本称这个指控无法接受，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就中国指责东京应该对上周末太平洋上空发生的两架军机近距离危险相遇的事件负责，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周五表示，中国将日本描述为此次事件肇事者的声明令人无法接受。他还补充说，东京已经向北京表达了立场。此前，日本防卫省一名发言人声称，中国战斗机在不到45米的距离且高度相同的情况下接近日本飞机。根据日本方面，周六一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中国战斗机在公海上空在长达40分钟的时间内跟踪一架日本巡逻机。第二天，两架歼15战斗机又在长达80分钟的时间内重复了同样的操作，但中国对此予以谴责。日本方面表示，我们认为这不是失误，鉴于两次事件分别持续了40分钟和80分钟，并且是连续两天发生，我们认为这是蓄意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则拒绝这一说法。林健说，这些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在于日本舰船和飞机对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进行近距离的监视。中方敦促日方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中国国防部周五也表示，对日方飞机故意制造海空安全威胁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国防部还补充说，北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正式提出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危险的挑衅行为，以避免发生任何事件。
为期一周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周五下午在尼斯落下了帷幕，这次会议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杨梅发自尼斯海洋峰会现场的报道。
听众朋友，周五下午联合国发表了会议共同宣言的最终文本，法国外交部也发表了公告，罗列了此次大会所取得的进展。首先，大会最重要的进展就是获得了联合国公海条约得以很快实施的保障，获得条约生效所需的60个缔约国的批准门槛，从而使条约可以在年底之前获得实施。其次是多个国家宣布新增的海洋保护区，法国的布利尼西亚在会议期间宣布将其所有的海洋经济专属区划为自然保护区，并且提高了原先的保护级别。除了法国之外，智利在会上宣布将其经济专属区的 50% 设为自然保护区，坦桑尼亚、萨姆亚和所罗门群岛都宣布了扩大自然保护区的决定，从而使全球的经济专属区区内的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达到 13%， 虽然离2030年达到 30% 的目标仍然存在距离。再就是包括法国在内的96个国家签署了一项明确提出必须减低塑料生产，并且必须减少塑料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该呼吁对反对任何限制世界生产的产油国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期待下个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新一轮联合国打击塑料污染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由巴拿马和加拿大领导的37个国家联盟于6月9日发表声明，呼吁必须共同打击海运的噪音污染。承诺海洋联盟的成员国致力于推进国际海事组织推动设计和运营噪音更小的船舶。不过，在反对深海海底采矿议题上，高雄星联盟国家的数字仅仅增加至37个，虽然略有所增，但却使许多环保组织失望。最后，尼斯共同声明并没有提到必须走出化石燃料的内容，而会议期间有斐济、瓦努阿图等多个岛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化石能源的公约，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就走出化石能源制定一个时间表。太平洋、瓦努阿图、火山群岛环境部长就此表示，化石燃料是海洋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对此谈论的太少，令人遗憾。以上是法广特派记者杨梅发自联合国海洋大会现场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法国将致力于生产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力争成为欧洲科技产业的一个核心国家。他还高度评价富士康与法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展开的合作，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称，将在欧洲建设更多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 AI 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周五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内塔尼亚胡总理处心积虑20年终于启动。内塔尼亚胡为什么选择在此刻发动突袭？有分析认为是为了阻挠美国与伊朗这个星期天在安曼举行的伊核谈判。伊核谈判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希望从中破坏。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当年与伊朗达成的限制伊朗核计划的伊核协定一直是内塔尼亚胡的眼中钉。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后撕毁了这一协议，等于刺激了伊朗核计划的快速发展。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重新开启了伊核谈判，但是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没有给他时间快速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媒体分析，攻击发生后，特朗普还在幻想，既然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伊朗别无选择，就会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是伊朗已经宣布退出伊核谈判，特朗普周五呼吁德黑兰在毁灭之前与美国尽快达成一项协议。空袭前一天，特朗普对外宣布，我们相当接近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甚至补充说，我不希望以色列干预，因为这将破坏一切。特朗普真的不知道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吗？周五他表示，以色列告知了他一切，但他坚决否认美国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甚至表示，这是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美国并未参与，美国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军队。在空袭发生前，美国官员曾透露，若以色列出手，美方不会提供支援，甚至不会协助空中加油。这种说法据指主要是传达给伊朗当局的讯号，是为了稳住以色列，还是为了麻痹伊朗？真相也许有一天会大白。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来也没有掩盖他对于伊核谈判的敌意，不管特朗普同意不同意，他发起了攻击。内塔尼亚胡的盘算是，美国接下来必须要考虑如何协助以色列防卫。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一直反对美国卷入任何战争，但是美国去年曾2次最终被卷入了中东。问题是，现在的中东局势会不会迅速恶化，失去控制，失控到何种程度？以色列可以在美国没有开放绿灯的情况下轰炸伊朗吗？许多分析人士对此怀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梅纳赫姆·马哈维教授怀疑，如果美国说不，以色列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并怀疑可能没已达成了你们负责谈判，我们负责打击的协议。内塔尼亚胡承认，攻击伊朗并非偶然。6个月前，我决定摧毁伊朗核计划，我必须确定一个行动的日期。我本来决定2025年4月份行动，因为种种理由推迟了。的确，内塔尼亚胡摧毁伊朗核计划酝酿已久。2005年12月，在伊朗时任总统内贾德呼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擦掉，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伊朗核计划对以色列构成严重问题，他的国家应该不惜一切甚至动用军事手段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内塔尼亚胡2009年重新当选总理，从此除去2021至2022短暂的一年半时间外，他一直担任以色列总理。从此内塔尼亚胡不断重复，他不相信伊朗所表述的集核计划是民用核能计划，不断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2015年当美法英中俄德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内塔尼亚胡谴责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3年之后，当特朗普撕毁伊核协定，内塔尼亚胡欢迎至极。美国退出后，伊朗逐渐摆脱伊核协定的限制，加速提炼可被军事使用的浓缩铀，并已达到从未有过的数量。尽管多年来以色列特务机构深潜伊朗核计划并完成多次重大破坏，但丝毫没有真正的阻止伊朗核计划取得进展。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寻求攻击伊朗核设施的时机，10月7日恐袭事件似乎为他攻击伊朗提供了理由。2024年秋天，以色列重创伊朗在黎巴嫩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民兵， 同年10月底，以色列对伊朗一周前发射导弹进行反击。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称，以色列军队的反击改变了力量平衡，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力量。就这样，内塔尼亚胡自认为摧毁伊朗核集会的时机来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以色列在周四到周五的夜间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打击，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五的重点。该报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指出，在以色列大规模打击伊朗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的声明显得非常冷漠，没有对以色列表达任何的团结。该报认为，美国国务卿的这一反应或许反映出华盛顿对内塔尼亚胡有某种的不满，可能是因为内塔尼亚胡下令发动袭击，破坏了特朗普与三月份重启的与伊朗的谈判。法国世界报表示，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像这样重要的时刻，美国从来没有公布过如此冷漠的官方声明，甚至对以色列这位举足轻重的战略盟友的命运，美国似乎都显得漠不关心。6月12号星期四晚上，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卢比奥就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华盛顿在声明中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团结或者是支持。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放弃了支持以色列。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军人或平民在该地区丧生。法国世界报表示，卢比奥的声明没有任何支持以色列的信息，没有对以色列的动机给予认可，没有传统上美国捍卫以色列安全和完整的保证。这些缺失显示，美国和以色列有了象征性的和情感上的破裂。但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在行动和战略上有了破裂。如果以色列遭受重大袭击的话，白宫是不太可能袖手旁观的。拜登曾经于2024年4月和10月两次部署大量的军事资源，以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大规模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法国世界报认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反应或许反映出华盛顿对内塔尼亚胡有一些不满。内塔尼亚胡发起此次行动打击伊朗，损害了华盛顿就伊朗核计划与伊朗展开的外交努力。例如，民主党参议院克里斯·莫菲在 X 网站上写道，我们没有义务跟随以色列卷入一场我们不愿意参与的战争，这场战争只会让我们更加不安全。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打击伊朗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些人解释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将使伊朗政权在谈判的时候处于弱势，从而接受前所未有的妥协。但法国世界报认为，鉴于德黑兰的反应仍然难以预测，这样的分析也是非常大胆的。周四晚间，在 X 平台上，军备控制协会的执行主任达里尔·金博尔总结说，许多专家对美国的战略心存疑虑。专家们认为，要么是特朗普太软弱，不敢告诉内塔尼亚胡不要打击伊朗，不敢告诉内塔尼亚胡这不仅行不通，而且还会损害达成能阻止伊朗核计划的有效协议的可能性。 要么是特朗普愚蠢到认为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会削弱伊朗的谈判地位，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自一月份以来，一直以和平总统自居的特朗普一再指责拜登软弱无能，导致乌克兰冲突和10月7号的哈马斯袭击。可是如今，特朗普正冒着成为中东新战争的发起者或直接参与者的风险。要知道，在特朗普的特使兼好友史蒂夫·维特科夫的领导下，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努力已经持续了两个月。维特科夫曾经五次前往阿曼与伊朗外交部长进行间接谈判，被认为至关重要的第六次会谈原定于这个星期天举行，但这一外交努力最终撞上了南墙。三月初，特朗普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重启与伊朗的谈判，要在两个月的期限内有结果，否则就是军事行动。但华盛顿当局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两个月的期限是从发出信函的时间来计算呢，还是从在阿曼首次会晤的时间开始计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被自己急于达成协议的心态给困住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近日，美国各地爆发了空前的抗议活动，民众走上街头，强烈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对非法移民进行的突袭。这些抗议活动从洛杉矶开始，迅速蔓延至芝加哥、纽约、亚特兰大等城市，并且以无数市民与警方对立为背景，展现了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激烈反应。本周四在洛杉矶的新闻发布会上，加州民主党参议员佩迪利亚与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之间产生激烈冲突，成为抗议活动的焦点。本周四，诺姆在发表有关移民政策讲话时，帕迪利亚试图提出问题并进行质询，然而帕迪利亚走进讲台并发声时，诺姆的保安立即将他拖出会场并将他按倒在地。帕迪利亚之后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他有权对洛杉矶进行国会层面的监管。国土安全部则是辩护说，帕迪利亚的行为打断了新闻发布会的秩序，并且没有遵循保安指示，他没有展示议员身份，因此当他冲向诺姆时，保安人员误以为他是潜在威胁。这一个事件无疑成为抗议活动中的高潮，随着视频曝光，帕迪利亚被强行拖出会场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加州州长纽森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个行为，并说这是特朗普政府无所不为的表现。这个事件显示出特朗普政府的专制和不尊重民选官员，强烈呼吁全国民众站起来对抗这样的政治暴力。加州民选官员和特朗普政府的对立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个冲突却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以应对因为移民执法行动引发的连日抗议活动。纽森表示要对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特朗普则是威胁要将他逮捕。自上周末以来， ICE 在洛杉矶的多个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突袭，有数十人被捕。这些突袭活动背后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强硬移民政策，以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并为移民执法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然而这样的行动却遭到全国范围的强烈反弹，许多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社区安全受到威胁。在洛杉矶市区，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上街抗议，要求停止对移民的抓捕，并呼吁政府针对移民社群的歧视行为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其他城市也纷纷爆发示威潮。在纽约市，有数百名抗议者自上周以来便持续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联邦移民总部，要求结束移民打击行动。抗议活动从一开始的和平示威，到后来包含激烈对抗。在芝加哥，有数千人在市区进行游行，抗议移民突袭和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在当地的联邦大楼外，有数十名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对峙，最终有17人被逮捕。这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暴露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更揭示了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政治分裂。支持特朗普的群体认为，这些抗议活动是非法移民和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不过，反对者则是将其视为对民主自由的维护，认为政府应该尊重基本的人权与法治。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6月12号，印度航空公司一架载有242人的波音787梦想客机从西部的艾哈迈达巴德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这对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美国飞机制造商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打击。确定事故原因的调查也将开始。面对质询，波音公司暂时表示已得知初步报告，并正在努力收集更多信息。波音787梦想这一型号的客机是在2011年推出的，此前从未发生过空难。然而，这款飞机的商业生涯起步时并不顺利。2013年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对所有787飞机发出了全球禁飞令。这一罕见决定是在一系列灾难性的锂电池起火事故后，尤其是在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87航班发生了同样事故后做出的。为此，787飞机停飞了3个月，直到波音公司找到了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在可能存在缺陷的电池外加封一个保护盒，并安装一个排气管来排出废气。当时，这款新型远程飞机的问题源于波音公司决定尽可能多地将公司的生产外包。飞机 70% 的零部件由全球约50家供应商生产，其中 35% 在日本。迪尔集团咨询公司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专家理查德·阿布拉菲亚指出，787型飞机在推出时，批评人士认为在认证程序完成之前就仓促地将它投入了使用。尽管开局波折不断，但多年来787最终还是获得了市场认可。波音公司共获得2598份787客机的订单，其中889架尚未交付。据波音公司称，目前共有1175架梦想飞机在服役，这些飞机已经飞行了500多万次，每天为80家航空公司运送约48万名乘客。787客机的载客量已经突破了10亿人次大关。设计梦想飞机的初衷是为了跟上航空运输蓬勃发展的步伐。根据空客和波音的一致预测，2006年全球机队规模为16780架飞机，到2024年已增至27150架，并将翻一番达到近50000架。这次印度坠机事故可能会使波音公司的扭亏为盈变得更加复杂。波音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上任不到一年，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未来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美国这家飞机制造商的财务状况已经是捉襟见肘。2024年波音的销售额为 $665.2 亿，亏损额高达 $118.2 亿。今年4月，奥特伯格以$106 亿的价格将公司的导航部门售出，给自己争取了一些喘息的空间。这笔钱被用来减轻公司预计高达58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最重要的是， 自2018年底和2019年春，波音737 MAX 机型相继发生两起坠机事故，造成3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死亡，由此暴露出一再出现的生产质量问题，自此波音的形象严重受损。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新型远程喷气式飞机 777X 至今仍未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接下来的两款737飞机 MAX 7和 MAX 10也尚未获得空管局的批准。此前监管当局的执法一直相当宽松，可如今却变得非常严格，他们已决定对737 MAX 的产量限制在每个月最多38架，这使波音公司有时间确保自己的生产质量。不过波音公司仍然无法避免两起737 MAX 坠机事故中遇难者家属提起的诉讼，诉讼可能会让波音公司损失惨重。今年5月，美国飞机制造商与当局司法部门达成协议，支付11亿美元来避免刑事审判，但仍有部分遇难者家属未参与和解程序，并计划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所以波音未来仍面临高额赔偿的风险。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
在尼斯海洋大会上，来自中国的海洋研究科研人员在会上发布了全球海洋综合治理工具包，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关注。那么全球海洋治理工具包究竟有哪些工具？它们对保护海洋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请牵头研制出工具包的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乔方丽教授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乔教授2021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23年当选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海洋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说，
我的研究呢，主要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大家都想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未来发生什么，我们对于防灾减灾，对于很多的事情都能提供这个科学的这种支撑。那么我呢，就是这些几十年的工作呢，就是围绕着如何提升海洋啊、台风和气候的这个预测预报能力，这是我的主要的这个方向。
啊，就是跟数学有关系是吧？就是那种气候模拟模式那种方面的研究。
完全对，就是做这种模式。
嗯，
模式以后呢，它是完全是基于数学的、物理的这么一些过程，然后呢，把这个放到计算机里边去，我们能够去计算，能够预测未来，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啊，我们就知道未来的天气怎么样。海洋的话，我们也需要这种预测预报。这个气候模式呢，其实现在做的非常多，就在这个像这个最知名的呢，就是国际气候的模式比较计划，叫 CMIP。这个 CMIP 呢，就是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模式，大家拿在一起，对一些过去的历史进行一些比较，然后呢，再看未来，预测未来100年，未来这个更长的时间，整个的气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其实现在呢，在全球啊，参加这个 CMIP 的，就是国际模式比较计划的，有这种接近70-80个模式吧。然后我们中国呢，大概有6-7家来参加这个模式比较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于气候预测来讲的话呢，目前呢还是它的精度非常低的。就是我们想知道，你看明年我们这个过去这个未来这一年当中，它能不能是这个地方是旱还是涝，是高温还是低温？其实这个预测呢，它的精度是不准的。那我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找到了一个解决途径， 怎么办呢？就是原来在这个预测预报当中都完全没有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海边看见的海浪。
嗯，
这个海浪呢，原来认为就是说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它的是这个时间尺度特别短，只有几秒钟，对吧？十秒左右。那么我们所谈的这个气候呢，都是这种几年的、几十年的、几百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动的就把这个东西就切分开了，就是这个过程时间太小了，不考虑在里边。但是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海浪这个过程啊，其实特别的重要。加入这个东西以后呢，就可以把气候的这个预测的能力大幅的提升。比方说我们大致可以提升它的这个精度的 50% 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跃。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预测呀，每一个小的进步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我们就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呢应用到这个实践当中去。那么到现在呢，很多的这些发达国家，比方说美国呀、欧洲这边啊，很多的国家都在用我们这个理论来提升他们的模式。这是大概我做的工作。
气候就是我知道也有学者研究那些什么冰星啊、湖星啊什么的，从过去预测未来嘛，是吧？那这个海浪的研究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这个类似的推理呢？
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说这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你看我们到这个海边去，我们第一个看见的东西往往是海浪。
对。
对吧？其他的东西都我们看见是海水的温度的变化啊，海水的流动啊，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看见的都是海浪。你看看任何的这个海洋的组织，现在不说是百分之百，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海洋的研究机构做那个 logo 的时候，都是用海浪作为他们的标识。也就是个海浪在海洋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些过去这几十年啊，一直是大家把它分开研究，就是认为它的尺度之间有跨尺度的，它过不去。但是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海浪呢和这个气候之间啊，它是完全可以过去的。它通过好几个这种过程，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这个热量交换，这个热量交换呢，因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热量交换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气候变暖了，我们的热量到哪里去了？ 90% 到了海洋当中去，所以是海洋就暖化，所以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存在了。但是呢，这个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这个交换啊，原来我们都是常规的，和陆地一样，我们认为和陆地一样。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波浪，它存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波浪啊，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海面上有个雾蒙蒙的一层的东西。那么这个雾蒙蒙的东西呢，我们叫飞沫，叫 sea spray。这个 sea spray 啊，它就在这个海洋和大气之间啊，大量的传输热量。大家可以想象啊，只要把热量改了以后，整个的从海洋到大气的热量一改，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这个刮风，你比方说这个风一刮以后，我们这个海洋呢就会驱动这个海浪产生。那么我们原来啊，这个全世界都这么认为，就是这个风朝哪个地方，我们给的这个风应力的这个方向就朝哪个地方。因为真正的力才是真正的在数学模型当中用到的东西，不是风本身。那么这个风和风应力呢，原来认为就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就实际的观测就发现它不一个方向，它经常是偏了一个角度，甚至是相反的。也就是说风比方说朝东吹，有的时候呢它的风应力是朝西的，那这个就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知。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海浪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啊，原来就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到，也没有被考虑到气候的预测过程当中去。所以我们的预测啊，现在面临了非常多的问题，很不准确。那么我们把这个过程加进去以后啊，就发现对海洋、对大气、对整个的气候系统啊，就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也是对世界的呢科技的这么一个贡献。我们当发展出这套理论来以后的话呢，包括美国呀，包括欧洲这边的，你看法国呀、德国呀，我们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就来检验这套理论。当你提出一个东西来，它不会一下子就会被接受的，就是说他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比方说美国的，他检验完了以后，哎，他说这个确实管用。
嗯，
那么这欧洲的德国的阿韦研究所里边，哎，放进去以后，他说把海洋里边那个误差啊，就去掉了一大部分。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个理论确实是非常的有效。经过这种反复的测试以后的话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海洋的研究机构、气候的研究机构就认识到 我们应该把波浪这个过程考虑进去。因为原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是分离的，就是说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您跟这边法国的哪些科研机构合作呢？
这边法国的呢，我们现在正在和这个就是这个麦卡托，他们也是做一个海洋预测预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跟他们呢进行一些沟通啊。我们正在推进了一个呢，就是在联合国海洋十年底下推进一个大的科学计划。我们这些计划的话呢，也会邀请这个法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学家会参与到里边来。
那我们再联系到今天这个海洋大会的主题啊，就您这些理论对海浪的研究对保护海洋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海洋的话呢，它是一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石。我们怎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减灾防灾。那么减灾防灾里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我们来一个灾害以后我们可以防它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提前预知，准确的预知它啊，这个准确的预报这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做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预报。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会再谈一个，就是发布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决策者，因为决策者不是科学家，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简单易行的这么一个信息系统啊，他看到了以后我就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应对啊，气候变化怎么应对，海洋灾害怎么应对，比方说人落水了啊，我们的搜救到哪里搜救，比方说海里有这个漂的油膜，它会影响多大的范围，那么这些里边呢都是可以通过海洋的预测进行一个啊，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
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这个2018年这个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泰国普吉岛就发生了一个翻船事件。这个船翻了以后的话呢，因为第一个就是搜救，这搜救人往哪个地方去？其实最安全的搜救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事故地点为圆心，画一个圆，我们进行搜救。但是这个搜救呢，就会劳命伤财的，就会很多的人力物力。如果我们知道它往哪个地方飘，是不是我们的搜救就非常集中？那么我们通过预测的话呢，我们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扇形区域来。那么这个扇形区域呢，就相当于整个圆的面积的 10% 左右。我们就在这个区域里进行搜救。那么最后呢，所有的发现的这些落水者都在这个区域里发现了，这就说明我们可以准确的预测这个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和民众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
那些关于预告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海啸啊这些那么严重的灾难的预告，你的这个模式能够怎么样帮助气象部门预测的？
其实现在所有的预测哈，就是包括各种各样的预测。当然你比如说气候的预测，气候的预测我们今年对法国来讲，对尼斯来讲，它是旱还是涝，它对于这个地方今年是高温还是低温，那它这些都是预测预报的内容。那么经过我们这个改进了这个气候模式，我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就会得到大幅的提升。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东西就预测所有的东西呢？也不是。你比方说这个海啸啊，这就不是我们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就是我们目前就没有包括这个东西。但是海啸的预测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因为这个在所有的海洋的预测当中呢，它是一个二维的过程，非常简单的。对于预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反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预测。海啸预测的关键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当你发生了以后，然后再去做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那跟地震一样，其实
它就是地震引发的，
就是
地震引发了海啸。但这个地震呢，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我们只有当地震发生了之后，我们迅速的启动这个东西，说哦，在哪里地震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在海洋里怎么传播，这就是海啸的一个过程。
非常感谢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乔方丽教授介绍法广的采访。本次尼斯海洋大会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欧洲，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20集。今天是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本次节目介绍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边境港口城市基格玛。法语高中校长兼教务主管接受当地法广俱乐部主席阿兰采访，话题围绕法语教学和应用。这一访谈是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的内容之一。这期节目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地处赤道以南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是以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为官方语言，但在位于坦嘎尼喀湖畔的该国边境重镇基格玛则临近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些法语圈成员国，所以法语在坦桑尼亚的这片地区受到重视，并拥有一所名为刚果教育中心的法语学校。利用当地组织法语圈活动之际，这一法语教学机构的高中校长詹森接受了基格玛法广俱乐部主席的专访。这位法语高中的校长首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他说
Bonjour, je m'appelle Jean-Saint Kongkwazagabe。
早上好，我叫詹森，在学校里我肩负校长的职责，主管教务活动。詹森校长接着指出，我们使用法语教学，但坦桑尼亚是英语国家，所以需要尽量给予更多的契机和活动，让学生们可以更多地去运用法语和实践法语。
Manipuler puisse pratiquer la langue française.
那这所位于英语国家里的法语高中使用什么教材呢？就此，詹森校长解释说
：“Nous enseignons en français.”
我们用法语教学，法语是这所学校的正式语言，教学使用的也是法语。刚果金在地域上是法语国家，也是全球说法语的人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跟随和尊重刚果的教学大纲，考试的试卷来自刚果，教育督导也是从那边调过来，他们来到坦桑尼亚考试也如同那个国度里的学生们。
Comme tous les autres élèves qui sont restés ou qui sont au pays.
基格玛法广俱乐部在当地的法语高中内主办了最后一周的法语圈活动。那詹森校长感觉如何？他就此回答说
En tout cas, les activités à mon sens ont été vraiment splendides.
总之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十分出色，符合法语圈这个大社区活动闭幕的水平高度。学习法语的同学们都十分的高兴，十分的积极，气氛甚佳，问题也是十分的丰富和多样，围绕语言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历史、地理还有数学。在这一专访结束前，坦桑尼亚基格玛刚果教育中心法语高中校长还就法广节目及当地法广俱乐部的活动表示了他的看法。詹森校长说
Je suis RFI depuis longtemps, c'est ma chaîne préférée.
我跟听法广节目很久了，这是我钟爱的电台，我尤其喜欢新闻节目。13点30分的新闻广播内容是非洲，我建议法广俱乐部要加强活动，促进学习法语同学们之间的会晤，不论是月度的还是每个星期的，以便给予说法语的人们更多的机会来表达，建议成倍地增加活动，每年至少3到4次，那才能算不错。
Multiplier beaucoup plus les activités par an au moins 3 ou 4 fois, cela ne serait pas mauvais.
Club RFI de loin, l'émission la plus proche.
Club RFI de loin, l'émission la plus proche.
各位听友和网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第120集，法广粉丝俱乐部创立30周年，坦桑尼亚基格玛法语高中校长接受当地法广俱乐部主席专访，介绍刚果教育中心这所法语高中的教务及当地的法语活动，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本台法广俱乐部主持人艾里克及音频和文字资料组的支持，还有技术人员苏慧亚和 Virgile 的协助，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最新消息。坦桑尼亚在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期间宣布，打算在其近海增加两块海洋保护区，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主办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按照原定会议日程应该在周六落下帷幕。与会的非洲法语国家布隆迪总统此前在大会发言中代表非洲国家团体强调，联合国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让 30% 的海域得到保护。就此，濒临印度洋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随即作出表态，为了朝联合国制定的这一目标迈进，多多玛当局宣布打算在其近海水域里增加两个新的海洋保护区。本台法广非洲组报道说，坦桑尼亚打算在其近海奔巴岛周边水域里增设两个新的海洋保护区。奔巴岛是坦桑尼亚近海桑吉巴尔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这片水域被认为已经属于印度洋的一部分。据本台法广法语广播的特派记者宝琳娜发自尼斯的消息，负责坦桑尼亚海洋保护的一名受访者解释说，总共将新增1300平方公里的生态体系会因此而得到保护。这片水域里涵盖了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而所受到保护的等级则各不相同。在这1300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里，当局要确定其中300平方公里为受到完全保护的区域，其余部分则将准许捕鱼，但不得使用损害海洋资源的器具。
法国在6月份就迎来高温天气，请听艾娃的介绍。
2025年6月一开始，夏季气温就提前到来，在法国出现了大范围的热浪。高温来得如此之早，强度如此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天气预报热线的气象学家证实说，各种模式一致认为气温将高于季节平均值。据他预测，七月份甚至可能成为法国夏季最热的月份。法国气象局在5月底发布的季度公报中曾宣布，法国6、7、8三个月最有可能出现气温高于往年的正常水平。自本周初以来，法国的气温一直高居不下，周五的温度更是进一步攀升。与过去30年的数据相比，气温高于季节常态。周五下午，包括巴黎市区近郊和远郊在内的20多个气象站测到的气温比正常气温高出了9度。法国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温度数值更像是七月末的气温，而非六月初的气温。在中部和东部地区，高温也在蔓延。受海洋影响，法国西部地区的气温较为温和，沿海地区受到此次热浪的影响较小，气温接近平均水平，且海风也起到了热缓冲的作用。这次气温升高是今年春季异常温暖的延续。据法国气象局称，今年是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春季第三热的年份。虽然酷暑一词目前尚未被使用，但这次高温出现得如此之早，范围如此之广，强度如此之大，表明全球变暖的趋势已经确立。鉴于最新趋势，2025年夏季很可能成为法国有史以来最热的酷暑之一。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最新消息。 已经称已摧毁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以色列防长指伊朗导弹袭击越过红线，特拉维夫多处遭袭起火。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更猛烈打击即将到来。马克龙指伊朗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通过谈判化解核危机。特朗普称赞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表现出色。马克龙呼吁先进芯片在法国制造，高度评价富士康与法企半导体合作。关税生效冲击美中贸易，美国五月海运集装箱进口量大幅下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